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朝鲜官员直接会谈、为美国总统川普和金正恩会谈铺路、英国正在考虑让前俄罗斯间谍定居美国，以保护他们不再被人追杀。在当今中国大陆，所有人都被要求必须忠于中国共产党，如今甚至连用于受精的精子都必须忠于党。有专家认为，解决朝核问题，美国仍然应该突出武力摧毁的选项。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官员正在与平壤当局举行直接会谈，为川普与金正恩举行峰会做好准备。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六引述多位官员的话说，中央情报局正在与朝鲜的对口机构侦察总局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沟通，协商川金峰会的地点和其他相关安排。此外，美国官员还通过所谓的纽约通道与朝鲜驻联合国官员直接沟通。美国跟朝鲜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两国通常会通过第三国就重要事宜进行沟通。报道说，朝鲜官员们正在大力推动川金会在平壤举行，但是呢，目前不清楚白宫是否会答应。另一个可能的会谈地点是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朝鲜当局迄今为止还没有公开证实金正恩向川普发出了举行峰会的邀请。上个月，韩国一名特使在访问平壤后向白宫转达了金正恩的邀请，川普立即接受了邀请。此后，金正恩突然访问了北京，这被认为是中国希望掌控朝鲜半岛事态发展的一项举动。白宫稍早前宣布，日本首相安倍2个星期后将访问佛罗里达州海湖山庄，与川普总统就朝鲜半岛问题举行会谈。据信，安倍也对半岛局势的发展非常重视，并且希望在川普跟金正恩峰会前表达日本的一些重要关切。在另外一方面，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帕和他的女儿尤利亚新的身份，并且让他们到美国定居，开始新生活，以保护他们不再被人追杀。今年三月，斯科利帕父女两人在英国的一个城市被人以神经毒气袭击，险些丧命。英国指责俄罗斯实施了这次的袭击，俄罗斯坚决否认，事件演变成西方国家与莫斯科之间的一场外交争端。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情报部门已经就重新安置斯科利帕父女跟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商。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为了保障两人的安全，英国希望将他们安置到所谓的五眼情报联盟国家之一去居住。这个情报分享联盟除了英国之外，还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位了解英美这项协商事宜的消息人士说，美国是重新安置他们的明显选择，因为他们在那里被追杀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有了新的身份之后，他们在那里比较容易受到保护。英国外交部对这个报道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间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现在的美中贸易战。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延迟升级，在川普总统威胁要额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之后呢，北京则警告说中国将坚决回击，不惜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星期四说，在中国发布对包括大豆和中小型飞机在内的500亿美元美国产品拟征关税的清单之后，他已经指示美国贸易办公室考虑对额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中国予以坚定的回应，并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美方的行为十分无理，美方严重错判了形势，采取了极其错误的行动。这种行动的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美方公布新增1000亿征税产品清单，中方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的反击。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五在白宫说，中国多年来窃取美国技术的做法是贸易问题的核心。
技术是这一问题的根源，不排除我们的制造商会受伤害，或者我们的农民可能会受伤害，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一世界国家了，已经长大了，必须遵守规则。我们不能允许他们盗窃我们的技术，因为他们盗窃我们的技术就是在盗窃美国未来的核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面对即将要展开的美中贸易战，中国官方还有媒体都发出了强硬的声音。中方要求美方停止调查，并且说美方对华展开301调查，并提出征税产品清单。中方坚决反对，并且对美国产品采取同样力度和规模的反制措施。中方认为美方做法涉及中方500亿美元出口，增加关税25%。中国媒体认为贸易战刚开打，由于中国的精准打击戳到了川普的痛处。那么今天我们在下面节目当中呢，在媒体观察栏目里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要来看看中方如何看待这场关系到两国乃至世界各国国计民生的世纪大战。
一般的媒体，先说一般的媒体，一般的媒体就跟着这个几个龙头老大了，新华社了，人民日报了，就是这些主要的媒体，中央电视台了。那么不出预料呢，这些新华社也好，中国日报也好，就是人民日报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他们都是跟着这个外交部和特别是商务部的这个声明来走嘛。那么同时呢，新华社也发表了这个评论，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环球时报我注意到了，昨天就是4月4号，他们发表了2篇社论，这个在环球时报的一般的这个运作当中是非常非常少的，他一般最多发表1篇社论，那么他肯定是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来说是一场非常重大的一场事件。那么对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也是一场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考验，所以他们预测到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环球时报》它连发了2篇这个社评。
嗯，那么中国官媒这样急切的表态，那么当然了也要表达一些他们的所谓的立场。我们就看到有一份评论文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大战开打，川普变调，美国变怂了。
对。
这篇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说的？它是依据什么样的一个立论基础，认为美国变怂了呢？
它主要是列就是美国刚公布了这些对中国的一些就是贸易这个方面。就是一些措施之后呢，川普马上，刚才我们都提到了，马上发表了一个推文，说到了我们美国不是和中国在打这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在早几年已经被当时的人打输了。那么中国人认为，就是这是发表在这个就是环球时报的社评当中，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你这个发表这川普刚开始开打你就发表这样的言论，就证明你就往后退了，往后缩了，所以呢就是川普认为他心里没底，那么他就肯定会输掉的，所以他们就是从一开始的立场就是往后退了，就认为他们就认为是美国就是特别是川普就怂了吧。那么 在今天的有一个就是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一个公众微信号，它叫侠客岛，他发表一篇文章，很多报纸转载。他这个就是他不光是他是这么说，他说这场贸易战中国有底气打赢。如果你光是有底气打赢也还好说，但是他这个岛屿他说的用了一些字，他说这场直指美国经济七寸的反击战打得准，打得好，打得解气，就完全是一种就是非常就是情绪发泄的这种，就是不光是一种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还是带了很大的情绪发泄来看待这场这个双方之间的这场这个贸易这个争执吧。
嗯哼，是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我想请海洋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一些中国民众对这场可能爆发的贸易战的一些看法。那我们注意到了这一次呢，中国对美国的制裁清单上面有很多都是民生商品，包括了柳橙汁，包括了这个高粱，包括了大豆，包括了小麦。所以有没有在媒体的报道或者是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民众有反应，对未来他们这些民生商品可能涨价有没有类似的忧虑呢？
在中国的媒体呢，网友特别是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普通市民如何反馈，他们大概都是跟着这个就是官方的宣传这个步调来走嘛，看到一看啊，大家对我们的经济肯定造成影响，普遍的都是这么一种反应。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能冷静的就是理智的看待这场冲突。那么在其中有一篇就是一个叫沈群的一位先生写的，他就是他比较冷静的分析了这个沈群先生在美国是生活了20多年，他分析了这场这个大战的来龙去脉，他给一些普通的网民给一些很好的一些道理和分析，让大家冷静的看待这个事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当今中国大陆，所有的人不论宗教信仰，不论行业，不论年龄，都被要求必须要忠于中国共产党。可是如今呢，甚至连用于受精的精子都必须要忠于党。有关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要求精子必须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怪事发生在习近平统治下的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当今领袖习近平是在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统治时期长大的。毛泽东给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共产党造成连续的灾难，也给习近平一家造成灾难。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差一点被毛泽东以莫名其妙的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活活整死，然而习近平却反复表示钦佩毛泽东。与此同时，对毛泽东在世时胡作非为，连续造成灾难的时期，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如今进行公开的粉饰，称之为艰辛探索。更令中国公众以及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感到不安的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频频喊出并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和做法，其中包括公开恢复党政合一，公开展示当今中国不是共和国而是党国。习近平当局近来还公开祭出毛泽东时代最疯狂的阶段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中共当局又疯狂又可笑。疯狂的例子包括以莫名其妙的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差点把习仲勋活活整死，大学停止考试招生10年。正规教育停留在初中水平的习近平在文革后期进入北京清华大学，并没有文化考试。可笑的例子则包括跳中字舞，声言毛泽东思想无所不能，可以使失明的人恢复视力，使哑巴说话。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随着在毛泽东发动的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成人的习近平成为中共的新统治者，中国当局展示出越来越多的毛泽东式的做法，恢复了越来越多的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毛泽东时代的疯狂和可笑。 观察家们看到的最新的可笑的事例，是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断推广到了整个宇宙。中共如今已经宣称掌握了宇宙终极真理，而且也推广到了可以用来进行人工受精的精子。日前，号称中国的哈佛大学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子库在互联网上刊登一则广告，声援该院招募20岁以下在北京居住至少一年的男士捐赠精子，要求捐赠者必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忠诚党的事业，无任何政治问题。毛泽东时代的特色之一就是讲出身，讲阶级成分，声言政治态度和立场可以遗传。在习近平成年时，来自中共干部家庭的红卫兵甚至喊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拥行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事者的观念和态度显然跟毛泽东时代跟红卫兵思想合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打出的精子必须忠于党的广告，如此反动又如此无知，如此荒唐又可笑，以至于通常是跟中共当局一唱一和的俄罗斯普京当局的对外宣传机构斯普特尼克新闻网也不禁发出了笑声。斯普特尼克新闻4月7日刊登新闻，标题是长远计划，中国精子库只是要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捐献精子。在这标题之下是这样的导语：北京的一家国营医院正告潜在的精子捐献者，要想成为为期6个星期的精子捐献活动，为这一事业做出贡献，他们必须是共产党人才行。俄罗斯普京当局旗下的斯普特尼克新闻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嘲笑在这里相当明显。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和俄罗斯前苏联共产党政权与中共政权以及习近平政权的关系从来都是微妙的。中共从一开始就是苏共的囊中物和傀儡，中共是在外国势力及苏共势力的支持下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与此同时，苏共政权领导人私下里一向认为中共领导人是一帮没有文化的土包子。继承了苏共衣钵的普京政权显然对中共政权也有这种强烈的印象。普京喜好对外展示出他有有文化的人，显示他跟苏共政权的那帮拙劣的宣传手不可同日而语。但习近平先前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两次赞扬苏共政权拙劣的宣传手奥斯特洛夫斯基及其拙劣的宣传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把奥斯特洛夫斯基跟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相提并论。习近平不懂装懂的言论弄得普京当局非常狼狈。与此同时，中共政权内心里也瞧不起普京俄罗斯政权和前苏共政权。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对俄罗斯政权的这种瞧不起的心态有时候会公开表露出来。例如在2013年8月1日，中共当局下令中国大陆各媒体在网站的首页显著位置转发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并要求那篇文章保留在头条显著位置48小时。翌日，也就是在8月2日早晨，俄罗斯官方电台俄罗斯之声在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连续发表微博质疑新华社的文章。专门报道中共舆论控制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报道说，在被删除两条相关微博后，俄罗斯之声再次发言，并附上了其官方网站的站点论坛连接，以希望中国的网友能移步到不受审查的网站发表评论。 当天晚上，俄罗斯之声在其官方网站发表微博，标题是中国微博嘲笑别人裤子拉链开了竟然忘记了自己还是光着腚，用这样的文章来正式对新华网做出回应。在过去的20年里，一度公开敌视儒家思想和孔子的中共政权，在国外大办孔子学院。孔子的一则名言是“其志可”，孔子的一则名言是“其志也可及，愚也不可及”。意思是，这个人的聪明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人的愚蠢则超出人们可以理解的范围。如今，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展示出越来越多的愚不可及的迹象。习近平政权近年来公开提出所谓的红色基因问题，长久以来，许多批评家认为红色基因的说法是拙劣的宣传，是中共宣传部门从业人员语文水平不高、词不达意的表现，并非表示习近平当局相信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基因遗传。如今号称中国的哈佛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誓言要把精子的意识形态置于中共的绝对控制之下，展示出21世纪的愚不可及。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现象成为世界媒体的绝对严肃又绝对娱乐的新闻。英国电讯报4月6日从北京发出报道，标题是中国的精子库要求捐献者只能是共产党的人。美国新闻周刊同一天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精子库要求捐献者必须忠于中共。印度主要英文报纸印度斯坦时报同一天转发法新社的一篇英文稿，向印度的读者报道这一奇闻。该报给这则报道下的标题是中国精子库捐献者开出条件必须是共产党人。法国报纸西法兰西报同一天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精子捐助者被要求支持中共。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国针对美国的关税措施做出强硬回应之后呢，美国总统川普说要考虑增加额外1000亿美元的关税，对此中国表示不会退让。同时呢，白宫官员说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必须遵守世界贸易规则。以关系详尽情况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白宫在星期四的晚间发出了声明，说川普总统要求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要来对中国的商品额外增加1000亿美元的关税。那么白宫之后呢，在星期五又再度发出声明说，这是因为中国继续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扭曲全球经济市场，并且伤害美国公司以及消费者，所以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考虑。那么对此呢，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就这样说了，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的谈判。那么这是引发了各界对关于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的担忧，那么全球的股市也因此造成了动荡。那么星期五的早上呢，川普总理又再度的在推特上发文来批评中国，他说呢，中国是一个经济强权，世界贸易组织认为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因此获得很多好处以及优势，尤其跟美国比起来。有人觉得这是公平的吗？我们被糟糕的代表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不公平。那么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呢，在今天下午，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将这个白宫记者叫进他的办公室。那么在办公室当中，他告诉记者说呢，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应该来遵守世界贸易的规范。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早上呢，原本已经被宣布说要来率领美国贸易代表团来进行美中贸易谈判的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他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跟美国还没有开打贸易战，但是他也警告说可能很快就会开打。他在电视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有贸易战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愿意持续谈判，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绝对准备好了捍卫我们的利益。 那么今天下午呢，刚才所提到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也在白宫告诉记者说，他说现在这个还不是贸易战，而川普总统所说的所谓1000亿美元的额外关税，并不是宣布，并不是马上已经宣布了，而只是考虑要来这样做。那么他也警告中国说呢，这样子的宣布其实并不是虚张声势的，要求中国要严正的考虑改变自己的贸易行为。那么关于美洲贸易战的可能性逐渐升高呢，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对此发表了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has created, and President Trump.
这是中国造成的。川普总统正设法解决问题。我们朝着这个过程前进，并且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以阻止中国数十年来非法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我们不希望这成为一场贸易战。
We don't want it to come to that.
那不过呢，这个川普总统之前曾经在推特上发文说呢，他觉得贸易战是很好的事情，那么他觉得他自己能够很轻松的打赢贸易战。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说川普总统现在是否还是认为贸易战是好的，自己可以轻松的打赢贸易战。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认为总统觉得，如果他负责谈判，他无疑是谈判桌上的最佳人选。我们对他推动事态发展的能力完全有信心。
是的，不过呢，今天白宫也表示说呢，双方的所谓的高层的贸易谈判还没有开始进行，现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只有进行常规性的经济对话。那么如何来避免贸易战，如何针对双方都要强制的这个高的关税做出决定，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这个谈判开始。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从1月26号以来，美国的股市一直动荡不安，尤其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丧失了大概有4000点。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是表示说，川普总统看的是长期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短期的股市动荡。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我们专注于长期的经济原则。我们所谈论的有关中国的关税都还没有实施，而且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川普总统已经为减税等强化经济环境的行动开辟了道路。我们会继续推进长期经济原则。与此同时，我们不会允许中国这样的国家继续有不公平和非法的贸易行为。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有记者问到是说，中国实施的一些关税的措施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尤其是美国的农业州。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农民都已经这个怨声载道，认为说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以及他们的生计。那么白宫方面将会有何来回应？对此呢，桑德斯只有表示说，请记者去问农业部。那么这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呢，今天早上川普政府也宣布了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呢因为他说是因为俄罗斯在全球进行的各种的恶意行动，再度制裁了38个俄罗斯的个人以及团体。那么今天早上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有好几位的这个政府的资深官员出来向记者说明这一次制裁的内容。他说呢，这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等地区制造动乱，还有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还有一些人士与朝鲜相关。此外呢，还有这些俄罗斯政府针对美国以及欧盟等盟国的网络攻击，包括在2016年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破坏西方的民主体制，因此呢，对这额外的人的团体进行制裁。那么在制裁名单上呢，我们看到除了俄罗斯的公民跟商业团体之外，也有一些俄罗斯的官员，包括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成员，叫做克里莫夫。此外呢，令大家受到这个注目的是普京总统的女婿沙马洛夫也在制裁名单上。那么沙马洛夫呢，他是在2013年娶了普京总统的这个女儿之后呢，突然身家大涨，并且还收购了俄罗斯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的公司西伯尔。那么在受到制裁的团体方面呢，包括了军火交易公司、还有能源公司、铝业公司、采矿公司等等都受到了制裁。那么这个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是表示说，这些人因为他们在这个普京政府的庇护之下受会良多，并且呢也配合了克里姆林宫的错误政策，因此受到了制裁。那么对今天推出的制裁来，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说，这证实了川普总统的确对俄罗斯是严厉的。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美国政府今天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与国会的期望一致，证明了总统所说的，过去从没有人对俄罗斯持更强硬的态度。我们希望和俄罗斯政府保持正面的关系，但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俄罗斯的行为必须出现极大改变。
是的，那么这个今天早上的背景节目会上呢，资深官员表示说，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189个个人以及团体啊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制裁。那么这一次的制裁呢，也已经通知美国的盟友，包括欧盟的盟友，那么将会一起来配合这次的制裁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威胁对部分美国产品提升关税的消息，可能对很多美国制造商来讲是个灾难。可是呢，对于他们在巴西还有阿根廷的竞争对手，欧洲的航空航天公司，还有对日本的威士忌酿酒商们来讲，却是个利好消息。不过呢，也有分析认为，一旦美中贸易战爆发，将对美中两国以及全球经济都造成损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北京街头，一些市民就当前美中贸易摩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学生王小雨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美国产品价格提高将降低他购买的意愿，他或将选择本国产的商品，或是其他价格更为低廉的产品。
肯定会影响选择，多少会影响，比如就日常用品啊什么的，或者手机啊电子产品的什么的，我肯定就更有可能选择国产的品牌，或者就是同等，就是它原来售价同等价位的产品。
来自广西的自由职业者杨淑梅说，价格上涨与爆发贸易战的威胁对她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
会有一定的影响吧，我觉得对生活或者各方面，我觉得可能首先本来我是买股票之类的，当然它刚开始有时候我是感觉蛮有那个感触的，一下子那个股票就大跌。
此外，一位美国财政部前官员表示，当前美中两国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将对全球供应链构成威胁。
如果这些关税威胁升级并确实发生，那不仅对美中两国来说将是个双输的局面，对于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将造成三输的后果。这两个国家共同贡献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40%，在全球供应链的各个领域中，美中两国都占据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麦克·丹尼尔现在是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员，他认为川普总统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事方式。
各国都在做他们认为符合其利益的事情，如果美国想要对其进口商品加征许多关税，那就有点太糟了，但是还不一定会改变中国的行事方式。
中国方面周三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此作为对美国拟定向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回应。麦克丹尼尔说，美国消费者比中国消费者更加依赖进口商品，他认为美国消费者或将比中国消费者受到更大的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经济学家说，中国如果对美国的大豆征收25%的关税，这将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减少2%。但是大豆关税将给中国经济也带来同样程度的负面影响。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4月4号对美国拟定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作出回应，宣布计划对源自美国的大豆加征25%的关税。中国是世界上进口大豆最多的国家，2016年进口了9300万吨大豆，主要进口自巴西、美国和阿根廷。美国大豆出口的62%销往中国。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学家最近根据该校全球贸易分析项目的数据模型，对中国大豆关税对美国大豆的出口和生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项目作者之一、普渡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华莱士·泰纳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25%的关税，美中两国的经济损失都将达到30亿美元。泰纳说，
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25%的关税， 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将减少1/3，整体的大豆出口将减少37%，美国的大豆生产将减少15%，美国的整体经济损失是30亿美元，中国的整体经济损失也是30亿美元。这是因为中国的大豆只有16%是国产，84%靠进口。如果提高关税，中国进口大豆的花费将变得更高，这将给整个经济带来连锁反应。大豆的生产物价将提高5%，大豆产品的消费物价会提高8%，饲料价格、豆粕价格都会提高，大豆油的价格也会增加。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中国真的提高了大豆关税，美中两国经济都将损失30亿美元。
泰纳教授说，因为现在不是美国大豆的丰收和出口季节，中国关税现在对美国大豆出口影响为零。美中两国在今年秋收之前都还有时间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妥协，避免所谓的双输的局面。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非正式访问中国，金正恩跟川普总统也可能在5月进行会晤，朝核问题似乎迎来重要转机。但是美国知名战略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爱德华·鲁特瓦克则认为，解决朝核问题，美国仍然应该突出武力摧毁的选项。他提出，分析人士过于忧虑军事打击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朝鲜已经失去中国的支持。同时呢，他也对美韩同盟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所做的采访报道。
鲁特瓦克先生，我们知道任何的军事行动都有一部分的负面影响，会有后果，所以很多的分析人士和战略家都不建议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但是您却支持军事打击，能不能讲一讲原因呢？您是怎么样权衡军事行动带来的成果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影响的？
The North Korean possession of nuclear weapons.
朝鲜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本身是可以接受的。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这三个国家也有核武器，但没有人恐惧。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提核武器，他们从不威胁使用核武器，即便在战争中也没有。朝鲜则不然，朝鲜没有战争，但已威胁了日本和美国等国家，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是朝鲜政府不按规矩办事，巴基斯坦政府和印度情报部门不会像朝鲜一样贩卖毒品、绑架人质，所以这是态度问题。我认为在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军事行动是出于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朝鲜与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不同，他们什么都卖，伊朗的导弹就是他们卖出去的，伊朗人制造导弹，但朝鲜卖给他们技术，甚至一些部件。他们曾经卖给叙利亚一个核反应堆和一个分解核反应裂变剂布的装置，后来被以色列轰炸了。只要是朝鲜人有的，他们都会卖。允许他们拥有核设施，意味着他们会卖核武器，他们不会管买家是谁。那些分析人士总是在分析好处、风险、成本等等，他们从没提过核扩散的问题，没提过卖核武器的问题，这才是来自朝鲜最大的威胁。
您在文章中提到，朝鲜并不一定具有向美国发射核弹头的能力。
他们目前没有，现在还没有，因为他们测试的核弹头还不够小，不能装在导弹上。所以他们有核武器，没错，他们有导弹，没错，但他们没有配套的核导弹。这不是简单的技术，是非常困难的。
但您仍然认为军事打击更加合适。
军事打击，除非他们解除核武装，这是川普总统的立场。川普总统不赞同分析人士的看法，他也不赞同国防部很多人的看法。 因为在他看来，朝鲜报复韩国轰炸首尔的危险非常小，没那么严重。
但毕竟有2500万韩国人在朝鲜的武器射程之内。
没错，对于这些人，韩国政府建设的防空掩体和保护设施还没有瑞士苏黎世建设的多。瑞士已经150年没打过仗了，韩国人没做任何事去保护自己。他们有所谓的防空洞，但其实都是地下仓库、购物中心，没有物资，没有食品、水、药品，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在楼外面挂个牌子，写着防空洞，仅此而已。不保护自己的人没有权利连累他人，因为他们拒绝保护他们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危机到来，实施疏散。如果你住在首尔，你步行半个小时就可以将来自朝鲜的威胁减少90%，因为来自朝鲜的威胁是火箭炮，几千枚火箭炮，他们的火炮射程只有30公里，首尔90%的目标是无法到达的。
韩国毕竟是美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如果朝鲜进行报复波及到韩国的话，这是不是会影响到美韩关系，甚至是美国的亚太策略呢？
韩国不是你说的盟友，韩国人是美国的保护对象，他们有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其中一项义务就是他们本应该针对朝鲜核危机采取行动。韩国有5000万人，朝鲜有2000万人。韩国是一个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朝鲜是一个小经济体。这个世界上哪见过有5000万人战战兢兢的寻求保护，抵挡2000万人？这2000万人的经济总量和韩国一个城市差不多。
但这些人有核武器。
没错，究竟为什么他们会有核武器？有2个原因。第一，韩国面对朝鲜什么都没做，他们没有攻击朝鲜，也没有寻求和解，没有战争，也没有外交。第二，奥巴马政府对于朝鲜的5次核试验袖手旁观，他们什么都没做。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但他们没有回应。川普总统则不同。
我想知道您对川普总统的朝鲜政策作何评价？几个月前他还在说“战火与怒火”这样的话。
有了战火与怒火，才有今天。要记住，一直以来，川普总统说，放弃核武器，你就可以成为白宫尊贵的客人。换句话说，我就认同你。你不需要核武器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给你。如果你不放弃核武器，我们就攻击你。川普是前后一致的，所以我相信川普与金正恩的对话可以取得成果，因为一直以来川普都将核扩散问题和政权更迭分开处理。
你认为金正恩接受川普总统提议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他要做一个选择，这是个不错的交易。如果他需要核武器来维护政权，那接受川普的提议也可以维护政权，那是另一种方式。然后，当然，如果他放弃核武器的话，美国不会轰炸朝鲜，韩国会继续提供援助资金，那么他可以维持政权稳定，也可以得到资金。
但我们知道朝鲜总是不能兑现承诺。
不是。以前他可以不兑现承诺，因为他有中国的支持。但自从朝鲜上次核试验使得中国都感受到建筑物在摇晃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中国的支持。而且习近平告诉我，他不会管。中国人说得很清楚，如果美国只是轰炸朝鲜，如果美军只是摧毁朝鲜的核武器，不向中国进军的话，中国什么都不会做。毕竟习近平自己也参与了中国朝鲜政策的制定，那是基于金正恩父亲答应开放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为此在鸭绿江修了大桥，没用过的耗资数10亿美元的大桥。你开下高速，可以看到海关大楼和办公楼，他们以为那会变成第二个深圳。习近平被朝鲜背叛了，他们做出了承诺，却没有兑现。
作为一个战略家，您认为中国目前对朝鲜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
中国想要的第一个问题是，朝鲜拥有核武器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应该反对朝鲜核扩散。和美国反对盟友扩散核武器的理由一样，美国从不希望盟友拥有核武器，是反对的。中国也有同样的理由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俄领导人长期执政，推动两国更加走近。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跟中国会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在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在朝鲜问题上协调立场，同时确定了两国领导人今年会晤的时间表。可是呢，两国走近将会有哪一些实际动作，还有待观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会晤到访的中国外长王毅时表示，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以及中国成功召开了两会，并做出一系列促进中国发展的重要决定之后，希望双方能够继续朝巩固和加强双边关系的方向前进。许多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将会长期甚至是终生执政，中国则刚刚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因此中俄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相似，同时与西方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观越来越远。一些俄罗斯媒体上有关走中国道路控制互联网的讨论声音也在不断增多。尽管这次俄罗斯总统大选被批评为假选举，以及选举活动被操控，出现了大量的作假和舞弊行为，对普京构成真正威胁的竞争对手也被禁止参选，但中国仍然认为俄罗斯总统大选代表了民意。王毅在会晤普京时祝贺普京再次当选总统。王毅说，普京以破纪录的得票率赢得了大选，反映了俄罗斯的民众对普京的广泛支持，以及普京在俄罗斯社会中所享有的威望。王毅特别强调，普京当选也符合中国发展和加强对俄关系的期望。王毅和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这次访俄，正值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继续恶化，而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激化。一些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俄中现在共同联手，或是中国支持俄罗斯对抗美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支持入侵乌克兰的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甚至认为，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现在结成联盟，让美国震惊不知所措。王毅访俄之后，朝鲜外相李永浩马上将会在4月9日访俄，而在王毅抵达莫斯科之前，李永浩同王毅也在北京短暂会晤。与此同时，针对媒体最近有关俄罗斯已经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的报道，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普京与金正恩会晤的日程安排。在朝鲜问题上协调立场是王毅这次访俄的一个主要议题。两国外长星期四会晤后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他同王毅会谈中尤其关注了朝鲜半岛的局势。拉夫罗夫说，俄中将会继续推动双方去年提出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路线图计划。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在年底在联合国推动撤销对朝鲜的制裁。王毅这次访俄同时还确定了两国领导人今年的会晤计划。普京总统将会在6月份访华，并出席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将会在今年年底访问俄罗斯。在今年的金砖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20国集团峰会上，普京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举行双边会晤。另外，克里姆林宫也希望习近平能够访问俄罗斯远东，参加9月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由俄罗斯所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目前还不清楚中俄进一步加强关系仅停留在口头上 故意摆出姿态向美国示威，或是双方未来将会采取一些具体的实际行动。中国最近几年在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已经引起俄罗斯的抱怨。中国是否真的愿意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正考验双边关系。让外交和政治分析人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今年的中俄联合军演是否将会有更大的动作，或是在军售领域，俄罗斯是否将会向中国更多让步。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武器立场松动，导致双方的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交易很快成交。中国多年前曾寻求购买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但被拒绝。国际形势变化后，俄罗斯是否会改变初衷也引人关注。中俄过去商谈大型的武器交易时，中国国防部长通常与俄罗斯相关高官甚至普京总统会晤讨论，但公开报道的这次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访俄停留时间比在白俄罗斯的还少。魏凤和这次仅参观了莫斯科郊外的一支俄军部队，会晤俄罗斯国防部长，并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他随后离开莫斯科抵达白俄罗斯访问。政治学者萨林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走近还需要观察。萨林说，有关俄罗斯继续与中国或是与印度加强关系的言论也可能仅是说说而已，因为首先是未来亚太地区将有什么样的政治安全结构目前还是未知数，其次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也不想完全依赖中国。有俄罗斯学者最近撰文呼吁，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应该更多地同日本、同韩国等其他的亚洲国家加强关系。日本首相安倍计划下个月访问俄罗斯，并且参加五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普京总统也准备在不久后访问越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几个人权团体星期六举行为王全璋而旗、为李明哲而旗活动，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王全璋和李明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李明哲救援大队、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多个人权团体8号上午在台北自由广场前举行为王全璋而旗、为李明哲而旗的活动。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义玲说，4月4号是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璋被失踪第999天，到今天已经超过1000天。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四日带着幼子从北京市最高法院出发，以徒步方式千里寻夫到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我们今天在这个清明连假的最后一天，我们用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在我们这一块自由的土地上，用骑脚踏车的方式去声援李文足女士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苦行，同时我们也要声援我们台湾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先生。我们要呼吁中国要早日释放他。
邱义玲说，在整个709大抓捕中，王全璋律师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没有任何讯息的律师，当局至今也没有开庭审判，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目前的身心健康如何。1989年六四事件的参与者吴仁华刚刚抵达台湾，从事六四事件真相的研究。吴仁华说，709人权律师案是近年中国发生的影响最大也是侵犯人权最恶劣的案件。
就是为什么自从49年中共建政以来会出现这样一位被关押的人权律师，超过1000天都见不到人，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所以我们担忧他，王全璋律师今天他是不是还健在，他今天是不是还是身体健康的，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担忧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王全章律师，最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必须让王全章律师能够见他的妻子，能够见他的律师。
四月八日是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3月19号从澳门进入珠海后被失踪、被关押，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和被判刑入狱五年之后的第385天。2017年11月28号，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到湖南岳阳法院旁听了对李明哲的判决。2018年3月27号，李静瑜首次获准入监探视，但未来定期探视的权利仍未获保障。温仁华说，李明哲作为一名台湾人权工作者，积极地同中国的人权人士交往，介绍台湾民主化的经验，是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和关心，值得尊敬。他呼吁台湾政府、社团和民众不要把中国的民主化看成跟台湾自己无关。
因为他今天去关心帮助中国的民主化，他不仅仅是在帮助，不仅仅是在付出，他实际上是在帮助台湾的未来。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台湾有了这么一个民主化的理性的邻居的话，对台湾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这次为王全章而起、为李明哲而起的路线，从自由广场出发，经西门町、星光三月到华山文创园区结束。活动的组织者一方面是呼吁中国当局释放王全章和李明哲，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唤起台湾民众对集权和专制的中共政府的认识。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说，台湾人民绝不会答应被中共统一、被中共统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期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在两小时之后，我们再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届时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驻刚果共和国大使托德·哈斯科尔3月19日在布拉柴维尔的大使馆开启了非洲发展与机遇法案行动周的活动，在开幕仪式后举行了多场活动，这些活动旨在帮助当地企业家和政府工作人员了解非洲发展与机遇法案所带来的益处。这项法案于2000年被签署成为法律，现已被延长至2025年。该法案于2018年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40个符合条件的国家能够免关税地向美国出口6500多种不同种类的产品。非洲发展与机遇法案通过其符合条件所需达到的标准，鼓励各国在建立某些政策方面取得进展。这些政策旨在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强有力的法治、减少贫困、打击贪污腐败的制度，同时避免对美国的贸易与投资树立壁垒。布拉柴维尔的大使馆邀请非洲发展与机遇法案的专家，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西非贸易中心的卡拉·迪亚洛，来到座无虚席的会场，向在场的企业主、官员和媒体人士做介绍，希望以此帮助所有刚果民众了解这项法律，向美国出口产品必要的步骤，以及可供企业主在网上查询更多信息所需的可用资源。目前刚果共和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有80%多都是来自以石油为基础的产品，然而刚果共和国经济的未来兴旺和扩展将有赖于出口多样化。通过在非洲发展与机遇法案行动周期间众多的媒体采访报道，以及与政府官员和企业主等人士的会面， 布拉柴维尔大使馆希望在未来几年内看到刚果共和国进入美国市场的产品在数量和多样性上都有提升，同时希望强化刚果共和国的市场，以便增加美国对该国的出口。哈斯克尔大使在讲话中说，刚果在农业、生态旅游和交通领域有着发展经济多样化的巨大潜力，这一潜力无法靠一个部门或一种生意实现。他说，发展刚果共和国的经济是个团队项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